想请问校长，你在文学上的启蒙是大概什么时候？
你说的启蒙
是指说，哎，你觉得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你的文学的那一种来源啊，你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受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想这个大概呢，做一个人从感受我以前在澎湖的时候是读那个斯坦国小，他学校的老师教学很认真，因为国语课我已经认真上了，所以有一个叫做那个判读作文，每一个课开始老师都会有四张读卡，然后这样说故事，然后再写作，从小学第二年级就开始学注音符号，老师就这样的训练做。
那从我家里来说，我们家大概就是在我们朋友算是书香世家吧，这样子说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家会有定有很多的书刊杂志，比如说像那个时候的什么诸葛四郎啊，什么王子啊，那些小朋友学生看的那个漫画，还有大人的那个今日世界武侠小说的月刊，还有那时候的报纸是征信报，征信报就是后来的什么《中国时报》《中国时报》，对，我们家也有订报纸，所以呢，在这样的阅读的话呢，从小就这样子囫囵吞枣，就这样子很多东西可以看，还有我们家我爸爸算是受过日本教育的，所以他也会买很多那个厚厚的那个日本的杂志。那日本的杂志里边有很多中文嘛，对，我也会看啦，就是说这样子，那这样子说起来大概就是从阅读开始，小学老师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然后家里又有阅读的环境，所以我的眼睛会不好，大概就是看那么多书。
这也在那个时候的澎湖应该算不简单哈，因为我们澎湖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很少有什么书店，所以家里有这样的书对你是真的会有一些影响。
阅读，所以我觉得啦，阅读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文学的创作？如果我小时候我们写作文那种不算，就是你觉得有意思，我在进行文学创作。
大概读师专的时候吧。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们读那个什么，我们是初中最后一届哈。那时候我觉得会写作的人，我唯一觉得好的不用背作文，因为那时候小学毕业要考中学，一定要考作文，考作文就要背作文。我可以不用背就可以这样写。对，所以呢，那中学毕业考师专，我也是一样，可以不用背作文，一定就可以这样写。所以到了师专以后呢，就是学校都有校刊，就开始在校刊。
所以是从校刊开始做的。那你一开始是从哪一个文类？是诗创作还是散文？
散文。我记得我们澎湖是没有那个湖评哦。澎湖没有看到湖评。可是来台湾以后呢，哇，那个水塘上面都是一片绿油油的那个湖皮，很大一片哈，像绿色的小海一样的，我就觉得很惊艳呐，所以我就写湖皮，所以应该是散文。
那你的创作上好像诗跟散文这两项为主，尤其是你也加入过绿诗社，那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去参与这个诗社？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写诗是从那个时候在教书的时候，你这边有写到这对峰国小，那个时候我在对峰国小那时候教书的时候，那时候他当老师，而那时候就是那个黄基博开始在我们台湾那个推广那个儿童诗的时候，那儿童诗的你知道我们台中有一个陈千伟，
是，
他也推那个儿童诗嘛，他除了是自己的成人诗，他也推儿童诗，所以呢，在那个我就去要为了要在学校里边教学嘛，所以我就出去学习，所以就去 叫做晕彩药，彩哎，它那个管叫什么？五音管，五音管。他那时候是陈千武老师是那个五音管的馆长，他在那边办很多儿童文学童诗的讲座，还有展览啊。哎，我去那边听他的讲座，啊，就跟他认识。跟他认识以后呢，他大概觉得这个孺子可教。
就把你拉进去，
对，接近那个。
哦，那您的那个笔名萧泰，这个匿名是怎么样的由来？
因为那个时，我们这个时代啦，是还是重男轻女的，所以一个女生写什么东西都不会被看中，所以呢，我就故意想要正那个。声势，
哎，好多文坛上的作家真的有这种倾向，他们都故意用一个取一个中心一点或者偏男性一点的名字，这样子。
对，
所以你当时的确也是这样子。
对
啊，
对
啊，
哦，应该是这样。
啊，这个蛮有趣的。那你在创作上，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同出身的作家，受到那个环境的影响。啊，你也有一些题材也是写澎湖，那你觉得澎湖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那我先说一下啦，就是说我其实写澎湖是等是我退休以后，退休以后比较有时间回去澎湖。那那时候就是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只是发表在脸书而已，那个几乎的那个随笔而已，写脸书的。而是后来因为写了很多，好像很多人喜欢看追踪，然后那个玉山出版社的主编，那个主编或者是发行人或者淑珍，他看到了，他才说，哦，他就找我说他要发表。啊，其实，在他还没有发表这一点的时候，我认识他，因为那本那个菜鸟校长报道也是历史班，也是玉山社出版的，哎，就这样子的，所以。
因为
退休才回去写澎湖的。
因为我之前看你在台中的文化，那时候叫台中心理文化中心出版的散文，就有一些篇章有触及到。所以那个是比较灵感，不是专门写一本跟澎湖有关。
对对，那个、
就是之后才写。
对，那个时候就是写澎湖的，大概都是回忆的。
对。
回忆以前在澎湖生活的生长的事情。真正的写的大概就是。开始退休回去写点书的时候，那个后来出版的那本《回向海岛念念澎湖》那本才算正式的，都是写澎湖的事情嘛。所以你刚刚问我说澎湖给我什么影响？对哈，会充满幻想的，你知道哈？我们澎湖风很大，对不对？
对。
啊，你如果逆向。北风走的时候，你根本走一步退两步。那但是你如果顺着北风走的时候，你会有飞翔的感觉。对，所以这个就会充满了那个幻想。比如说，我常常讲到的坐公车哈，我那时候去赤坎读书，所以我会坐公车。那坐公车的时候呢？有一个那个北斗蛇，他是挑着用那个扁担挑着那个木头的那个箱子，卖一些胭脂烟那个滚的那些针线的那个，他没有在做公车的，然后呢，他在下面走路，然后我们的公车头坐在公车上，然后呢，我就觉得他那个。感觉好像是怎么样在挥，你知道澎湖的那时候公车都很慢，
很慢，
而且是那种有头的，噗噗，每一次，我们以前的澎湖的公车是有头的，你都不知道。
哦，还没有听到过。
那个你的时代太小，以前那个澎湖的公车是有头的，那个巴士是现在才会流行那种长长的，以前是有头，速度有够慢。听说那时候澎湖的公车都是开放不要。
这个说法我倒是在我小时候就是听说这样子。
对啊，所以开得很慢很慢。那、可是那个北斗蛇哈，他赤着脚这样子哦，顺着风嘛，从赤坎到我们港，因为他是顺着风，我觉得他走的哈、好像在飞一样，比我们的公车还快。对，所以我就开始想象，然后他是因为有看过武侠小说嘛，就觉得他是一个武侠高手啦，怎么样？ 等等的一切，就是丛林给我的那个大自然环境里面给我的影响。对，还有你知道我们澎湖有很多鬼的故事，海那个黄船，那黄船去也不可以去海边，很多黄那个会很多黄船，
就要把它带走，对，带走船线。
对，所以这些关于那个传说的故事，其实对我也有影响。而我曾经写过一篇，这些是说的，写过一篇是比较那个那个黄船呐、就是说的那个故事啊，就是说船上面到处都是鬼。然后那个船长就是要拿着那个符啊，画符的，拿那个符上船的每一个地方，在那边镇那个镇那个镇船还是怎么样，把那个鬼赶走。我就想象说，天哪，一条船上面都坐满了鬼，太可怕了。所以澎湖人的
听你这样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写小说的。啊，你在创作上好像比较没有触及小说，
因为我很懒，写那么多的。
但我刚刚听起来，我觉得这个作为小说的话，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当然，如果作为一个儿童故事，这个也是有趣的创作。
对，我这个人比较个性啊，个性没有那么慢慢的磨啊，是这样子的。三言两语。写诗是比较适合我的，三言两语就把一个主要要讲的那个意思哈，意象啊什么都可以讲，就讲话不好懂。
啊，所以你自己在如果我们要说做一个定位，你会觉得自己比较像是诗人，还是散文家？
没有人规定的那么。
当然，你有说
我是诗人，我不敢当啊。但是我写散文写的比较多了，诗是有写，可是我觉得要写得好，我还不够格。我现在每天都写一首诗啊。
真的啊？
对，这个就是一个前辈诗人，他会每天早上哈，人家都是在赖那个什么早安图啊，他会赖一篇那个两三行的那个短诗，我就觉得他在拍谁，我就。从他那个短诗里边，好像抽取几句比较相关的，然后来写一首诗，就这样。我觉得这样子可以让我不会有老人痴呆。对，因为什么写的不好嘛，所以现在还在练习。那你知道，写诗、写散文、写惯的人，要把它浓缩成诗很不容易。
我这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写诗，因为那个诗的语言。我就没有办法，没有那个天分，因为我发现有些诗人啊，他那个诗的语言，他就应用得很好，那我们自己就不行，我可能还是很正规八百的啊。你如果写散文、写小说，我觉得还 OK， 我们自己没有那个办法去写这种诗，因为诗字诗都太过于意象太清楚了，所以我也很佩服诗人啊，我觉得。很不错，很了不起。
不是，我觉得这个是书写的习惯，因为你做研究者，你一定要很确实，用前置用字都要很明确。那你这样子就很难以几个字概括到全部，所以那个字就是要这样，然后很多的那个空间让人家去想象。你一个研究者，你怎么可能？你连这个都要写，都要把它写得很清楚了，研究得很清楚。
那如果你每天都要写一首诗，我想这种速度，我们应该可以很快见到你的下一本著作。
现在不会太急功，太出版，不可能啊！因为我的最后一本书就是那个发财那个不用算，那个是等于有一点半公部门的嘛。那个回向海岛恋恋澎湖玉山社出版的那一本哦，我就很紧张，我就很怕它卖不出去了，对不对？不过我那时候还有刚刚退休不久，很多家长，哎，都是一些家长啊，家长会长啊，他们捧场的，你看那家长会长是一百多本啊，什么的这样买，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啦。
上次访问录一录 教授，他也觉得因为现在文学市场不是很好，他也说出了书又怕人家卖不好，大家都会有这种害怕别人啊，怕影响到别人这样子。可是总是要有人写，有人出版，否则后面就越来越萎缩。那个还是要请你啊，不要停止创作，不要停止想说这个出版。我想出版社愿意，他们一定有评估过。
你说的这一句话对，出版社会有评估。可是通常我那个时候出版的时候还好，出版社会评估。可是以现在来说，除非真的很大咖的，不然出版社也会说，你看看他能够卖多少，作者本身能够有销售的。对。你知道有一个叫林烟的作家吗？
知道。
我跟他也算很要好。哦，现在呢，他还在出版社。
对，他还在出
版。就是，喂，你怎么那么厉害？因为所以他要不断的、不断的去开那个新书发表会。
对，就要做一些宣传。
对。然后他说，因为你的工作，他说我的工作不是作家，有退休金可以生活，但是他是作家，所以他如果不写，等于就是他没有工作。就是这样子。
这也是在台湾的文学创作者的痛苦，因为很多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本职啊，作家都变成是兼任啊，在台湾要作为一个专任专职作家，其实会活得比较辛苦。当然还是有少数几位了，因为我们的市场毕竟比较小一点。
这都大咖了啦，真的真的，你看像现在张曼娟最近有出新书吗？
好像。
龙应台有出新书吗？这个是我们在胡天一啦，他们姐妹最近有出新书吗？
好像也都没有。
对啊，这些都是大咖的啦，都没有啊。我不知道呢，现在市场上大概是在出谁的书？
有一些稍微新一辈的作家，然后我发现有一些现在台面上，他们也都会有一些经纪人，就是会帮忙做行销推广这样子。现在进入到这种情况的，所以有些老一辈的作家，他觉得怎么好像现在不一样，因为他们要觉得出书，也还是很多努力认真努力在写。他的确，现在出版市场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好一些，因为现在年轻人看影音、看那些东西，你要让他去买一本实体的书，然后认真努力读就不容易。但这也是我们忧虑的嘛，所以觉得这个实体的书，然后要这个创作，现在很多在讲 AI， 就讲这种人工的智慧的创作。可是我觉得这种文学的书写，它还是有情感的，还是需要有一些人来做，不然这个下去以后，这个行不要说行业，就是这个作家的消失，我觉得是对台湾这个地方的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减损啊，所以作家还是要认真持续努力的写下去。
对，觉得的哈，我们既然谈到 AI 了。我觉得 AI 写的就是很广泛的一般人的感情，不是每一个人的内在的生活感情、生活经验。AI 一定没有我们在澎湖的生活经验，比如说我坐在那边等，对，我到现在都还可以想象，我是坐在公车的，那在外面飞的那种感觉，我都还有。可是 AI 没有这些经验，所以他写不出这些东西。如果换的，他反而就写得很好。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先到，谢谢校长。